哇，水、鸟、花、木，都在引大家念佛、念法、念僧。那告诉他，就因为引了阿弥陀经，洞山呢就在这个地方更深的彻悟了，就在那里悟道的。所以就在这一次比较彻悟深度的悟道的时候，他才讲了这一段洞山的一个句子。他说：也大奇，也大奇，无情说法不思议，若将耳听终难会，眼下眼处闻声方得知。这一段话是很妙很妙的一段话。他悟到了说，哎呀，实在奇妙啊，实在奇妙，无情说法不可思议，无情说法真的不可思议。若将耳听终难会，如果你想用耳朵去听的话，你没有办法懂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一直用你现有的成见，用你的耳根，用你的眼根，这样想要去悟道，那是很难的。也就是说，你用你现在很有成见的这一套观念，想要去听得懂无情为你说法，那这件事情很难。所以眼处闻声方得知啊，用眼处来闻声，也就是说，如以前老庄所讲的，不用你的眼睛来看，不用你的耳朵来听，而要用你的心来听，不要用你的心来看来听，而要用你的气来看来听，是一样的道理。那这个气是什么？气就是无啊，无就是空啊，空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般若性啊，就是这个般若性啊。所以眼处闻声方得知。现在举个例子，如果你内心里头你常常觉得，你说在家里吧，那么家里呢，我知道的，现在呢大家都这么想，哎呀，跟婆婆住在一起是很苦的，才结婚蜜月旅行就已经在计划如何脱离跟公婆不要住在一起。那么好，你是所看到的所听到的就是不要跟公婆住在一起这件事情，所以回家以后你看到了公公跟婆婆通通都往这个理念上去看，你看如果如果在到底里都往那个上面去收集。所以眼睛眼根变成收集很多成见的地方，耳根变成收集很多成见的地方。所以我们是自己一厢情愿的去证明那件事情是对的，但是事实上不见得是对的。等到他出去了，他还自己以为自己没有错。为什么？因为他一直没有享受到跟公婆住在一起其实有很多美妙的部分，他没有去开拓。所以眼处闻声方得知，为什么要用眼处呢？眼睛怎么会听到声音呢？意思就是说，你把这些东西调换过来，就不再是用眼来看色相，不是用耳朵来听那声音，而是怎么样，而是你能够打破用眼耳固定的东西来听声音听色相，那个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进入那个真实的世界，又体会到宽广的世界。这事情在学佛在成佛这件事情上是很重要的。我们常常会觉得有亲人有朋友到了重病的时候，我们也很想去为他念佛，或者是去给他跟他讲的，你应该这个时候好好的学佛。但是你想，你去了有用吗？有时候有用，但没有用的可能性很大。为什么？因为这里头这个从来没有闻过佛法的人，他一直用他原有的眼耳鼻舌身用他来看整个人生，他从来没有体会过在这个眼耳鼻舌身所用的之外还有一个更宽广的世界，他没有体会到，而且他也不愿意去体会的。你看 我们眼耳鼻舌身所收集的资料到底有多少？你的人很像一部电视机吧？如果把自己，我们的功能当然比电视机要多的很多了，但我们把它用电视机来做比喻，电视机里头的功能其实很少，它只能够收到那个电视台播出来的东西。我们用眼耳鼻舌身也只能够收到我们用眼耳鼻舌身能收集到的资料，我们却以为我们看到全部。事实上，声波在超越一定的音调之外、频率之外，你根本听不到它。低于某一个频率，你也不行。光波在某一个线粒之外，你也看不到。低于某一个之外，你也看不到。其实味道也是一样，眼耳鼻舌身只是看一小部分而已，我们却以为说看到一小部分这些东西就是全部哦，很高兴。其实实在是要知道，如果菩萨来看我们的话，他会觉得我们实在是真是很不可思议耶！你怎么会是怎么看那一点点东西，整天看那一个小东西，就在那个井中里头的一只蛙一样，它就是不愿意出来。把那个青蛙抓出来了，它又跳回去，就是这个样子。你如果看看外头那个窗户，你会看到有时候有蜜蜂或苍蝇在那个地方钻的那个窗户，你会说它怎么那么傻呢？那明明玻璃呀，在那个地方，你为什么在钻呢？你为什么飞过来那边有个洞，为什么不出去呢？所以空门不肯出啊，投窗也太痴啊，百年钻固执啊，何日出头时啊？那是这个禅师里头的一则了，那是古林禅师啊，为了要启发他的老师讲的话。是因为他老师整天只以为读经就能成佛啊，就把这个读经当作是那个窗子糊的那个窗一样。以前窗户是用纸的，那个别地方都要当玻璃的，现在呢是用玻璃的。但是我们如果请菩萨来看我们的话，观音菩萨看到我们的话，大概他看到我们也很像那只蜜蜂老在你钻不出去一样，他怎么会这么傻？你一说蜜蜂傻，菩萨还看到你真愚蠢呢。为什么？因为你只收到那一点点信息，你看不出那空门嘛。所以我们有机会能接触到佛法的时候，应该是信受奉行，很雀跃才对。我们会发觉，事实上你仔细看看，你真能带走什么东西，但是你这些东西又不得不要，那你就知道这个地方是什么，既不是不要也不是要，问题是你怎么生活。就在那个地方去见性，是在那个地方生活，是在那个地方真正的见到，去悟道的。所以来到了云岩，洞山来到云岩这里，他现在悟了，所以后来他要走的时候，云岩送他，然后就是上一堂课我给各位讲的啦。要走的时候，他就问师父：如果有人问起你，有关于你的教法，你的就是特有的风格，启发弟子的方法，他跟他讲指这个，指这事，就这个。好了，这一讲完了以后，洞山要问他就不讲，但是老师呢就在这个时候跟他叮咛，同时叮咛以后啊，你要去化度天下苍生，你可要当心呐！就是师父只吩咐他这句话，就是这个。以后你要去化度天下有情呐，你要当心，要好好珍重啊！师父就回头走了。东山不晓得这个是什么，一直到他有一天渡河的时候，看到自己的倒影，才发觉原来我们经常活在自己的影子里头。以为这个影子就是我们自己。你看，我们要追求别人赞美我们，我们的地位，我希望我比别人有能力，这些东西都是影子啊，不是我们的真正自己啊。 所以我们以为他就是我们自己呀、啊，我们还进一步以为自己这个色相是我们真正的自己呀、啊。其实，稍稍年数大一点的人都很容易了解这个事情。你仔细想想，你从小到大，虽然你很努力做了很多的改变，但我问你，你到底有多大的能力改变过你自己？业力一直在影响你，业力也是你的外衣哦。所以当你能够真正的看破，而且悟出来说连业力都是我的外衣的时候，那么你就会觉得，即使我是一个跛子，我接纳跛子；即使我是一个瘦子，我接纳瘦子；即使我现在是一个癌症病人，我接受癌症病人。所以这里面没有连没有寿命的问题，就变成无量寿；没有健康与不健康的问题，所以是真正的寿而康。你知道禅门在这个地方是看到了那个真我的，那个真正的自己的，所以他在这个地方看到了，才真正醒悟到，切记从他觅啊，迢迢与我殊，我今独自往，处处得逢其，其今正是我，我今不是其，应须这么会，方得气如汝。好了，这件事情却还有很多的下文。洞山呢，自己当了住持。有一天，他的弟子呢就问说：“师父啊，你知道你的就是先师啊，你的老师啊，当时给你讲的指这个，你知道你先师的意思吗？你想他知道你，他问他你知道吗？他说我差一点点。”当时就有所误会，就把它弄错了。那你相信你的师父知道吗？知道有这个这件事情吗？这个就是那个真我。你知道你师父也知道有这个这件事情吗？大概就是他的弟子，就是弟子问洞山的。洞山禅师怎么说呢？他说如果他不知道，他怎么会这么说？如果他知道，那他怎么肯这么说？你看，两句话通通被他包进去。如果他不知道，他怎么会这么说？可是回过来，他如果知道，那他怎么肯这么说？你回去去仔细想想。第一句话很怕说，如果他不知道，他怎么肯这么说？会被解释成完全的肯定，就是他知道这个东西。可是回过头来先告诉他的是否定的，如果他不知道的话，他怎么肯这么说？用否定的来告诉那个肯定。可是第二句话是用肯定的来告诉那个可以否定的那个部分，是如果他知道的话，他又怎么肯这么说？你看，这个是很奇妙的地方。所以我们知道洞山师父在这个地方一直常常跑出来的。这里我们要打住，要给各位谈一个行门的问题。这行门是书上你不容易得到的，只有在听闻佛法的时候，有时候做老师的人说溜了嘴，你才听得到的。行门里头就在这个中间不利这个地方，我请各位留意一件事情。在参禅这件事情上，如果在你的思想上，这并有一个思想来了，或者你跟人家谈话之间，别人跟你讲了一句话，告诉你说我看你今天好像很憔悴哦，是这个样子。你马上觉得说，对啊，我最近有点感冒啊。我问你，从他问一个问题到你回答之间，你有没有发觉你是被那个问题把你全部勾住？你懂不懂这个意思？我知道好多人在点头。那么如果 你不回答他这个问题，你等于你是一个根本不通人情的人，你说对不对？
对。
那么好，问题就在于你又能通人情，是不是？同时你的内心里头，你却不会被那个东西把你牵着鼻子这样走。这件事情就叫禅定，这件自由叫做有自由分。这件自己呢，这件事情就是为什么禅师呢会一巴掌打过你过去，会给你一棒敲过去，会给你一二过去，原因都在这里。你去把所有的禅宗公案里头你去看，就这件事情，指这事，这件事情你能抓得住，你在你的修行当中能够抓得住，再回过头来跟日常人言语对话没有两样，但是你的心里头是扎扎实实稳稳固固慧性常发的，这件事情你才能办得到。所谓禅定，所谓慧性，所以定慧等持意中清净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看到洞山禅师就在跟弟子的启发当中是多么的妙，就因为他是一个非常超越卓绝的一位禅师，所以他会弟子讲话的时候都是两面包抄过来告诉你不能躲在一边里头，但是他都是在实际讲话当中演练出来的，而不是告诉你说哎，你不要跑到一边去变成边见哦，这样子的教法，这样子的老师也许他自己本身就做不到，是不是啊？所以讲很多理论的教科书，但是写理论的教科书的人不见得他真正在那个地方彻悟，不见得，他可能只观察别人，他讲的是一个理论，但他自己却从没有过。就如同威廉·詹姆斯，可以说本世纪在前半段乃至于一直影响到后半段美国的这一位哲学家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所讲的，他说这些研究宗教学用种种调查种种观察的方式来研究宗教学，而发表出来的有关于宗教的研究那些东西根本就不是宗教学。为什么？他说你自己都没有体验过什么叫宗教，你写的那些东西是宗教吗？就好像说你从来就没有吃饱过，你讲的那个饱是什么东西你根本不知道，你从来就没有吃过李子是什么东西，你以为它很酸，别人都以为说那个酸大概跟醋酸的酸差不了多少，一样的，但其实还是有差异啊，你自己没有感受得到的。但是禅门里头师徒之间在真正对话的时候，就是真正的好像上了这个学这个全师啊在教弟子一样，是真正的对答里头是有实力的，而不是用讲解的。我们现在的大概在教学上通常不注意这个问题的，所以只有在佛门里头还留着。所以有时候你去跟师父问两句话，师父马上摆下来一下子就给你切断了，你一定会这么想，哎呀，师父是不是认为我全错了，或者以为师父是不是我刚刚问的话是不是全不对了，师父现在是不是讨厌我了，将来师父不带我去西方极乐世界了，你都弄错了。师父给你猛猛的两句话把你断掉那一件事情，那就看你的反应，你连再下去反应都不出来，你反应的又是在你强辩，他一看就知道直得很深，你呢每一次一讲了就断了讲不出来，那他也知道你大概 还没有什么发芽。所以那师父不管修哪一宗的禅，这一宗他通这一门他通通有学，他知道在那个分寸上他怎么拿捏，他还是知道的，很清楚的。所以不能发挥是没有办法的。那么回过头来来看洞山还有一则，那就更奇妙了。到了他晚年的时候，洞山生病了，当然 病痛是谁都会有的，你们千万不要以为学佛的人大概死的时候都会无疾而终， 然后哪一个大师如果他无疾，不是无疾而终的话，我们就说他修行不好。我告诉你，当今你那张嘴巴，那张嘴巴会害死你的。没有这种道理，有疾而终，无疾而终是不起分别义。东山他生病了，有时候是以病来治疾的。你读过《维摩诘经》没有？《维摩诘经》里头呢，他就是化作病来为佛陀的弟子开示啊。这么多个弟子来给他请安问法，来请安，他都现的是病身呢。一个来一个教，一个来一个讲。你看，那就是说，并不是病是生理上必然的，生老病死是必然的。佛陀到晚年的时候，最后化缘出下去以后，他也病倒了，不是无疾而终。你一生啊来引之的话，其绝必有处啊，断的地方一定有一个地方断，所以你放心好了，你不可能无疾而终，最后总是有疾而终。不是那里断掉，不是那里坏掉，不是这里肿一块，就是那里少一块，都会有。别这么想，你要自自在在的，你无关你有疾或无疾，这个时候才真无疾，真正的无疾。好了，那我们来看，他病了，他的弟子就问师父，病了很痛吧？师父说病了，病痛当然痛啊。那么师父，你是不是有一个不病的体呢？你那个身体在生病，是不是有一个不病的体呢？他说有啊。哎，问了，那个不病的体，他能看得到你吗？他说不，是我在看他。你看，不是他在看，是我在看他。那你在看他，那他呢？又怎么样呢？说我在看他的时候，他一点病也没有。你看，这就是一位师父了不起，对他弟子启发的地方。学佛学到这个地方，真能超越生死，超越病痛，这才是了不起。而不是说学佛是你到了最后在医院里头病痛了，你自己求的，我希望我念观音菩萨，观音菩萨就让我没有病痛。像你这样还算是像小孩子一样，只是求的妈妈来照顾你啊，你没有成长。观音菩萨也许来帮助你，但是来帮助你，你毕竟是一个小孩子，你要真正的成长。你念着观音菩萨，就好像说妈妈你来看，我虽然很痛，但是我就当主呀。妈妈一看啊，放心，这个小孩子长大了。对不对？你做父母亲心的人，你就知道。所以，菩萨慈悲你，你也要懂得慈悲菩萨，不要让观世音菩萨太累了。每一个人都这么叫，你看他怎么会受得了呢？当然他是千眼千手啊，但是千眼千手也应付不了你那个叫的这么大声，是不是？观音菩萨当然会帮助你，但是观音菩萨来看你帮助你的时候，发觉你是已经成长了，他给你帮助，他看到你成长了，看你简单中呀，他要带你，要给你一个引导，是很容易的，你的成就是高的，这就是佛法。我常常感觉到，人到了晚年的时候，这一件事情是第一重要。其实今天应该有很多年纪大的人来听才对的，为什么？就年纪大的人，他真正知道佛法他的奥妙处在哪里。你就是不长进，念着观音菩萨，观音菩萨也来，只是来说怎么你活了六七十七八十，怎么还长这么一点点。但是不管你已经念了，他慈悲还是帮助你。但是你念了以后觉得又很虔诚的念，可是呢自己很紧张注意啊，自己知道如何去在这个地方去找到这个真正看到一个不病的体，而这个我来看这个不病的体是他不病，那个时候是真解脱。这个时候你念一声弥陀阿弥陀佛， 你说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的时候，你是完完整整的去，你没有带着那个生病的那个病的业识去的。修净的人要注意，我们常讲说可以带业往生，但是你也可以不带啊，你为什么偏偏要带着业去那里污染西方极乐净土呢？他只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确实有时候没有办法带着，你也可以去，他只是给你打保票说念佛这一门只要你全心的念一定会去，但是不希望你老长这么一点点，是不是？希望你能够长大一点，就是你能走的时候不只是割舍这些东西，你连这些东西都能割舍得掉，我能真正看到一个不病的体，有一天他真的要割舍的时候有一个不病的体，这个不病的圆满的这个体极乐世界去的时候，他就不是带业往生而已了，他到那里去九品莲华的上品了，就很快了。你不能不是去那里去托儿所，从下下品开始托儿托己，是不是？因为没有长大，你还带着业呢。所以我们呢，在念佛，在这个生命的一个对一个生命的一个体悟上啊，一个领略上，必须在这个地方真正自己一能够拿捏的准。这件事情也是无情说法，这件事情也是看到自己。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很好玩，道家呢有时候也会有出这么妙的句子。你看啊，紫兰宫要上阶梯的地方，我知道在座一定有人都上过紫兰宫的嘛，也有人到紫兰宫去拜过。我没有告诉你说学佛的人你不能去拜，你当然也可以拜，你去了你碰到了这个众仙众神，他们是属于天界的，你碰到他，你跟他打打招呼有什么不好呢？跟他握握手做个朋友有什么不好呢？你带一个这个香果说，哎呀，我这个送给你，有什么不行呢？看你怎么样去拜嘛。所以不是说拜佛的人就不可以，没有这个道理。你要大自在，你觉得他是此法界尽在我心中，如的啊。但是你去了，你也没有发觉。这个道教的道场一进去的时候写了一个对子，你有没有人注意过这个对子呢？这个对子就刻在最底，就是你要上去的那个阶梯那个地方，你找找看那个地方，回头看是一片台北市，往上看就是刚好紫兰宫啊，就是一阶一阶的阶梯，是有点弧度的那个地方，一边写的且拾级直参直府，站回头一隔红尘。你看，且拾级直参直府，是我一级一级的爬上去，参直府，直府就是天界里头一个宫殿，那直府。再回头一隔红尘，就当那个地方回头的时候一隔红尘，我们把它改一改吧。且拾级直参净土，再回头一隔红尘，对不对？为什么？你直参净土的时候看它自心净，没有这些业。即使有，你能看到那个，到时候你就解得开。如果解不开，那就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恋眷呐，所以有好多这样子的现象。家里的人要往生了，哦，要给他讲了好多东西，哦，你要保佑谁要好一点哦？你要怎么？他好像突然间变成很有能力一样，你把他弄得太苦了，不要这样。东山呢，就在晚年的时候，就在人弟子问他有没有一个不病的体的时候，问完了，东山说：“现在替我准备，当家替我准备愚痴呆，愚蠢的愚，愚昧的愚，痴是贪嗔痴慢你的痴，愚痴呆。”什么叫愚痴哉呢？在禅门里头，愚痴哉就是你吃下去以后，你就不再你就不再愚蠢了的意思，就是叫愚痴哉，也就是一种可以说是一种解脱的一种说法。它是用哉来解脱来的一种说法，是一种特别的法会，办愚痴哉。 他的弟子也想说，师父要办雨之斋了，要走了，跟大家说告别了，所以就给他留着不办。啊，不办呢，师父就不能走啊！我们这个雨之斋还没有开示完，怎么会走呢？这师父很慈悲啊，就把他留住了，一留就留七天。他催啊，最后办了、啊、雨之斋办好了。那么这个雨之斋斋毕，就讲了。他说啊，这个出家的僧人啊，在人家要走的时候啊，不要扰扰攘攘的，让人家没有这个亲近，这是应该有的起码的一个行为。我要走了，弟子们呢就说，哎呀，师父啊，请你常住啊，再来，你不要。他跟他们讲，你不能，这是一个做一个僧人所应该有的。他自己回到了疗房，腿一盘就走了，也就是洞山的一生。我们知道，在佛法里头，你所讲的所有的神秘的东西，那些东西，包括鬼神这些东西，并不是没有，但是那些事情，你不要去插心这些了。啊，就像师父净空法师一再交代的，你不要等一下去弄什么神通鬼通，你不要等一下求神求鬼的，不要求那么多。为什么？你何必找这么多麻烦呢？是不是？所以前昨天吧，我坐了一部计程车，这计程车司机呢就跟我讲，他说你知道不知道蓝四角有一个叫做什么杭罗地，那里有一个土地神的神庙，说非常的准。我说准什么呢？他说只要去求的话呢，他都会帮助他。我说那如果求坏事情呢？他不当然要求好事情。我说哦，那么好，为什么要去求？我只问他为什么要去求，他说我们需要啊。我说我们需要什么呢？其实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能够接纳你自己，你有什么好求的？你能求使你真的万寿无疆，比土地神的寿命还长吗？没有。你能求你所有的钱通通可以带到另外一个世界去吗？不可能。那你还求什么？哎呀，有偌济啊，就做偌济，有吃卡好啊，无吃卡歹，就这么过日子。这件事情就是无所住。如果你回来，你有求必应，你去求他，我告诉你，求的并不是白给啊，等于你去贷款出来啊。钱贷款的时候，那个旧钱啊，摕到钱的时阵是笑嘻嘻啊，就是贷那个东西出来啊，是笑嘻嘻啊。还那个债，还那个的时候就是惨兮兮啊，救紧的心是笑兮兮啊，还钱的时候是惨兮兮啊。用不着，这东西不必这样求，用我们的智慧训练我们的智慧，让我们成长，福慧自然而然能成长，福慧能成长，叫事出世间法都很圆满，这个呢才好。但我并不是讲你不能去礼拜那个土地神，你从那里过去，你给他合掌问好，很好。为什么？他还想，哎，这个人这么亲近，是不是？他对你也很敬佩，他也是一方之神啊。所以要注意，要能够越轻松，不要牵扯太多，用智慧去解决问题。那个单纯的意念，那个无助而用其心，无所助而厌其心，而生其心，无所住而生其心，这就是《金刚经》的整个的法要。那么，这是我们能见性的地方的一个重要的法门，这是洞山的一个史略。我们用它的行仪来启发自己。我们下一堂课再给各位谈洞山的悟道的五个阶段，以及学佛的五个阶段。 各位在唱这个赞颂的时候，你要把你的心收回来，不要被过去的东西干扰，不要想着未来的东西，把自己收在那个地方，然后好好的唱那个赞颂。这个时候你因为唱那个赞颂，你就在其中。这一件事情看起来是净土的，但实际上是禅的。你在唱三宝歌的时候，你更需要注意，这首歌在这里唱，尤其是在法地唱，你能够真正的唱到说你自己看到的那个有一个不变的体的那个体也跟着跟你完全融合在一起唱。你这个时候唱的三宝歌是你真得三宝，真皈依三宝，你好好唱，你看有没有这种心得。这种心得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是真的只有你自己才能领略得到的。那一个是不是文字的，是你自己去唱，真正可以去感受的，那个受用是无穷。所以你每一次唱赞颂，每一次念佛，每一次唱三宝歌，你要把心收回来，然后你唱，你觉得就真在皈依，而且每一次都不在皈依，其实应该每天都在皈依哦，时时刻刻都在皈依才对。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